好，我们下面来共读神的话语，打开新约的马太福音。新约的马太福音27章，倒数第二章啊。新约的马太福音27章32到61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啊，我读一句，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32节，27章32节啊。他们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尼赖人，名叫西门，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
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哥哥他，意思就是窟窿地。
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
他们先将他钉在十字架上，酒便就分他的衣服，
又坐在那里看守他。
在他头上安一个牌子，写着他的罪状，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
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
从那里经过的人嬉笑他，摇着头说：“
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
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
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
他依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
那和他同定的强盗也是这样的讥诮他。
从正道深处，遍地都黑暗了。
约在深处，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在那里的人有的听见就说：“这人呼叫弥利亚呢。”
内中有一个人赶紧跑去，拿海绵沾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
其余的人说：“且等着。”看弥利亚就出发了。
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
果然那一个人的担子
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
坟墓也开了，以碎圣徒的身体都有起来的。
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
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
有好些妇女在那里远远的观看，他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
内中有摩大拿的玛利亚，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
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马太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
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吩咐给他。
约瑟取了身体，用干净细麻裹好，
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的磐石里的。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就去了。
有摩拉大的玛利亚和他的玛利亚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
好，神的话语就公读完毕。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严伟亮弟兄，他证道的题目是《看哪，荣耀的十字架》。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感谢主保守我们这一个主日的再一次的相聚啊！我们能够坐在这里都是神的恩典 也特别感谢神能够带领我啊，来到新兴教会来跟大家做一次这样的一个分享。我们教会去年跟大家一样啊，讲的都是马太福音。那这一段经文恰好也是去年最后分给我的部分，相信大家刚刚读过后其实都是非常熟悉的。因为每年我们会在受难周的时候，对吧，我们都会读这段经文，并且当我们去观看一些耶稣受难记描写基督的电影的时候，这段经文的场面通过画面的形式非常震撼的会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我相信每当如此，大家都会被主的大爱，他的那种舍己啊，所感动甚至落泪。因此啊，十字架作为我们基督救恩的核心，已经成为了我们今天信仰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词。我们大家很多人相信常常会带一些他的十字架的首饰，或者是印在衣服上作为一些记号。但是在2000年前的罗马帝国，十字架绝对不是我们今天信仰里所理解的这个含义。它是一个公开处死犯人的刑具，它代表着的是失败、羞辱和死亡。没有人会把十字架挂在胸前，在那个年代，也不会有任何人把它跟成功和荣耀建立关联。可是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马太却要带我们走到当时的格格他山下，带我们重新的去看见，在人以为这个最羞辱的十字架上，我们的主耶稣究竟要向这个世界显明怎样的荣耀。让我们一起来低头闭目献上祷告。慈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今天的经文是我们觉得最熟悉的十字架，但是因为年代的久远和文化的差异，我们很少深入其境真实认识和理解这十字架的宝贵和它的荣耀。主啊，虽然当时你的门徒已经四散逃去，求你让我们在今天可以紧紧地跟随你，求你在十字架上所彰显的荣耀燃起我们的信心，擦亮我们的眼睛，也开通我们的耳朵，带我们一起穿越时空，我们屹立在格格他的十字架下，单单地仰望你。求你赐给孩子圣灵的带领，也愿你在十字架上的荣光也补足孩子的软弱和缺乏，将属于你的儿女今天的会众都一同带到那里，穿越那个裂开的幔子，经历这个震撼的时刻。我们感谢你的救恩，愿你在今天的聚会中旨意成就。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在今天的经文开始27章的时候，我们先回顾一下之前发生的哪几件大事。从21章开始，马太就记载着耶稣融入圣城。他是骑着怎样，他骑着一个小毛驴进到城里面，预示他是一个和平的君王，这也是他在地上生命的最后一周。随后他洁净圣殿，咒诅了无花果树，并在圣殿里连番的与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去交锋。他用比喻宣告了天国的审判和更新。之后他对门徒做了橄榄山的讲论，直到了26章1-2节，这里说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2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那与此同时，宗教领袖正在密谋的要除掉他。于是我们就看到事情就按照耶稣所预告的那样，这里的第二节是一个很关键的预言，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随后我们一步步看到他在科西玛丽园里，从卖主犹大的手里被交给大祭司的仆人，从大祭司的仆人交给了大祭司。那从 到了早上，他又被交给巡抚比拉多来接受审问，直到今天的27章26节，他们把耶稣鞭打了，要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主的话在这里完全的应验。在这样一个不断交给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犹太的大祭司，他竟然在审判人间最美的大祭司。我们看到了地上某一地的君王，甚至是巡抚，正在审判那位天上的君王。我们知道在申命记里有记载说，所有献祭的祭牲必须先要经过大祭司的查验，确保完美无瑕，才能献给神。而耶稣正是这样被带到了当时大祭司该亚法面前，而他们确实没法找到他的任何罪证，最后公会的定罪点只能是说亵渎神。但是大家要知道，亵渎神在当时罗马政府的眼里是不被承认的，因为这完全只是大罗马帝国底下一个很小的一个殖民地里面的内部的宗教矛盾，对吧？最多是民族矛盾，构不成任何的致死的罪。那么犹太领袖想要致死耶稣怎么办？他只能去设计一个政治罪名，就是犹太人的王。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耶稣想要颠覆你们罗马政权。这就把罗马巡抚比拉多把他拉下水了。那这里有个人自称是犹太人的王，对吧？现在交给你，你看你管不管？好吧，那比拉多一审讯发现其实并不是这一回事，于是他本来想要放掉耶稣，但是因为祭司长和长老不断的煽动群众啊，他们以人多势众甚至政治立场来逼迫比拉多要给耶稣判处死刑。那到了这里，那对于今天的我们不妨思考一下，为什么我们不能用普通的死刑来处决耶稣呢？我们知道根据犹太人的传统，对吧，亵渎神最常做的用石头打死的，也姐妹说的非常对，因为在使徒行传当中大家见到斯提凡，对吧，他被人诬告说是说了谤读神的话，于是他是被推到城外直接用石头打死了。但是这里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在罗马帝国对所谓的这样政治犯或者是说叛乱者重刑犯的标准刑罚乃是十字架，而这些也早都在耶稣的所预料之中，所以他不止三次预言自己要走上这条路。所以我们要知道的是，十字架在当时最大的作用不是简单的说置人死地，他是要通过对犯人的极端羞辱，用公开的示众来震慑当时殖民地的百姓。所以罗马公民他们自己是不会上十字架的啊，与耶稣同定的那两个犯人啊，赫本的圣经虽然翻译叫做强盗，但是要进入到当时罗马语境当中，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暴徒。那位被耶稣替换下来的巴拉巴啊，马可福音也称他是叫做作乱之人。那换句话说，他们就是当时的革命者和宗教狂热分子。那现在在这群啊宗教啊犹太的革命斗士当中来了一位犹太人的王，那作为王他一定可以率领他们，对不对？那他还被那些跟随者称为是弥赛亚，而时期啊，当时的时间又恰逢叫逾越节，这是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时刻。小小的耶路撒冷城已经聚集了将近10多万犹太百姓。大家想想，即使站在今天啊，你也能想到当时的维稳工作。大家不要觉得耶路撒冷城很小，其实就跟我们雨花台那么大，雨花台公园那么大，就是耶路撒冷城。想想当时的压力有多大。那可以说犹太地的反抗运动可能就会因此而一触即发，所以气氛都烘托到这里了。这位犹太人的王一定要和这两位暴徒一样押送到哥哥他那个位于城外的交通要道旁，以十字架的酷刑要让所有到耶路撒冷过节的犹太人都能够看到 目的要以震慑他们，说不要想在你们这个节日里聚集老师，这三个人就是你们的下场。他们将，你们将会看到正中间的那一位，他的头上还有一个牌子，用希腊、罗马、希伯来三种语言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我们知道比拉多本是想用这样的方式去讥讽当时的犹太领袖和百姓，但是我们的神也借着他的手，用这三种语言向全世界去宣告，这的的确确就是犹太人，也是今天我们所有被神所拣选儿女的君王耶稣基督。那补充完这些背景之后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经文的第一部分。忍辱成全，十架彰显神子之荣耀。那被定罪和戏弄后的耶稣背上了他的十字架，从巡抚衙门当中走了出来。从历史考证和行刑制度推测，耶稣所背的十字架很可能是一块横木，大约是在20到40公斤左右。那十字架的数目一般都是在刑场固定，在刑场啊，不用每次去搬运。那我们知道，因为经历了深夜的拷打、鞭打，耶稣的身体已经无法独自一个人背动那块横梁。那为了按时间去行刑，兵丁抓了一个路人，来自古利奈地，就是今天的北非利比亚地区，名叫西门的人，强迫他背十字架，替耶稣背这个十字架。一般为了麻醉和减轻犯人的痛苦，有兵丁用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但是他尝了后就不肯喝，因为我们主耶稣明白，他要在自己的清醒中用来全然的承担十架的苦悲，将救赎之功成全到底。随后35节经文说，他们既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拈阄分他的衣服。这是一句短短的经文，但是它背后承载着无法想象的痛苦和羞辱。我们今天看很多电影，哪怕你在网上任何搜到的十字架的图片，我们看到耶稣挂在十字架上，他的腰部都会围着一块布。但是请不要被你看到的这些十字架画像降低当年罗马十字架酷刑的羞辱性。因为马太不需要去描写这些细节，当时的第一读者都活在那个年代，他们亲眼目睹过那个真实十字架酷刑的惨状。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里也特别提到，兵丁拿了他的衣服分为四份，每兵一份，又拿他的礼衣，这件礼衣原来没有份儿，是从上下一片织成的。那换一句话说，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当时是被剥光了衣服，赤身露体的钉在十字架上。那些喊着钉他十字架的犹太领袖要把耶稣这个羞辱推到极致，剥夺他做人的最后尊严。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我们每次说到十字架，我们都会强调这是一条受苦的路，但我们往往会忽略其中一个很具体的一种苦难，就是被极端羞辱的痛苦。那今天经文这第一部分，就让我们与主一同来体会他所遭受的这样的凌辱，通过他的忍辱成全，看见十字架上神子所彰显的荣耀。在犹太社会里，当一个人被挂在木头上的时候，看见的人就会想到《生命记》21章23节说，挂在木头上是被神咒诅的。这就意味着在他们的眼里，耶稣不仅是被人弃绝，而不是说单单的被百姓和宗教领袖弃绝，也是被神，耶和华神咒诅的。所以祭司长并文士长老会认为，耶稣如果真的是弥赛亚，不可能挂在木头上成为神咒诅的对象。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从宗教的一个角、信仰的角度、律法的角度来看到耶稣正在那里遭受羞辱，在那里被讥讽。那他头上挂着的一个牌子写着是犹太人的王，我们刚刚讲过，这是比拉多的 写在用这种方式来对待耶稣，嘲讽犹太领袖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可能大家年龄偏大一些的都经历过那个时代，那是那个时代是对，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对耶稣自身在进行一种什么政治身份上的一种羞辱。那他被列在了两个暴徒的中间啊，也应验了以赛亚书53:12的预言说，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盗与强盛的军分掳，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并为罪犯代求。到了39，我们看到从那里经过的路人、祭司长、文士并长老，以及连同定的强盗，竟然都一同讥诮耶稣，摇着头羞辱他。这5经文当中有3出现讥诮、戏弄的词语。但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在这里弱化了他们的一种集体的攻击。这3的原文更多含义的是恶毒的诽谤、诋毁、亵渎，是以轻蔑和残忍的态度把耶稣当作一种玩物。所以他们不是单单的在那种取笑，而是一种集体的仇恨表演。这也再次应验了旧约诗篇第22中的预言说，凡看见我的都耻笑我，他们摇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给耶和华，让耶和华救他吧。其实今天的这段经文，马太也是刻意的让我们能够意识到耶稣此时此刻所经历的是诗篇22所描写的很多场景。我们看到了冷漠的群众、宗教领袖，甚至同钉的暴徒，此刻都在合唱一首亵渎之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往往觉得主在十字架上鞭伤疼痛常人无法难以接受，但是更深层次，我们会忽略在心理的层面上，这位神的儿子正赤身露体的为我们去承担着人格上的、宗教上的、政治以及整个社会层面的羞辱。但是其实在这4重的羞辱之下，我们的主有没有妥协？在这3在这些人的讥讽当中，其实隐藏着魔鬼最后对耶稣的3试探。我们说到3试探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起我们耶稣在侍奉之前，公开侍奉之前，他在旷野，他首先胜过了魔鬼的3试探。我们可以放在一起来对比一下，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相似之处。第一个今天的这些会众，今天的这些宗教领袖和路人讽刺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我们知道在旷野里魔鬼第一个的试探是马太福音当中魔鬼的第一个试探是说，你若是神子就把石头变成食物吧。他们在这里要再一次的逼耶稣要用神迹和大能来证明你的身份呀。第二层的试探来自祭司长、文士和长老。我们知道那他们肯定很熟悉旧约圣经，我们知道魔鬼用圣经来试探耶稣是第二个试探，他们拿诗篇22的8说，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他们想要引诱耶稣怀疑神的话，怀疑天父的信实，这是对耶稣在信靠圣父天父上的这种试探。第三个试探来自于同定的犯人。如果我们不了解他暴徒的这个身份我们以及我们要站在他那种犹太民族立场的背景，我们就真的是很难跟这段经文里面的这两个囚犯共情，对吧？因为他们自己都要死了，对吗？你说还有心思去嘲笑耶稣？但是马太记载的是说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们的话翻译过来就是说，哎，你不是以色列的王吗？对吧？我们都是，对吧？干革命的呀，我们跟着你呀，你赶紧下来，对吧？把我们跟你一起救下来，我们就跟着你一起，对吧？我们就可以把挪亚人赶走了。 如同耶稣，如同魔鬼在旷野中的第三个试探一样，你若拜我，你看荣万国的荣华都可以给你。因此通过讥诮和羞辱，他们都在诱惑耶稣说，你下来吧，你不需要死的，这里有一条获得权力的捷径，可以绕开十字架。但是即便耶稣在这样四重羞辱下，他依旧胜过了这最后的三个试探，因为他确知十字架就是他的使命，神子来就是为此。我们知道在主耶稣被捕审判以及定死的整个过程中，大家想他有没有能力挣脱这一切？他有没有能力？有。因为在克西玛丽园的时候他就说过，你想我不能求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天使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的事情如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但是为了顺服经上的话，他选择了心甘情愿的把自己交在人的手里，钉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主在世上最大的荣耀，神子成全父的旨意，去完成救赎的使命。在这个荣耀之下，那个为耶稣背十字架的西门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我们相信在这一路上他背着那十字架一定遭受了旁路人的羞辱和歧视，但是这份宝贵的经历帮助他在之后使他和妻子以及两个儿子一家都成为了基督的门徒。我们知道西弗的儿子，西门的儿子鲁弗，在罗马书中受到了保罗亲切的问安，并且保罗称西门的妻子为自己的母亲。保罗竟然称这个被耶稣背十字架的西门，他的妻子为自己的母亲。亲爱的家人，我们若是能为主背十字架，是何等的光荣，因为我们只需要去背，而耶稣却要为我们钉在上面。这不禁让我们想到曾有很多很多不远万里的宣教士来到我们中国，其中很多建立了教会啊，他们家喻户晓，但是其实有很多很多人他们可能刚抵达中国没多久病逝了，或者是殉道了。那么请问他们有没有荣耀？如果我们用世人的眼光看，他们似乎很失败，什么也没有做成。但是神的衡量不在于外在的成功或失败，而是在于对主交托给你的使命是否忠心到底。在1926年，有一位19岁的施达能进入了芝加哥穆迪神学院深造，同时他热身于学生的海外宣教士运动，参加了当时内地会牧师每周举办的祈祷会。在那个过程当中，他越来越认识到世界上有千百万的灵魂需要拯救，并且他对中国这片大地的负担越来越重。他在自己的见证中说，神把中国放在我的心里，我实在找不出任何一个理由来对主说我不能去中国，因为中国的需要是那么大。从他对神的话语和他的祷告中，加上他自己研究中国的情况和他自己实际的经历，他说，我毫无疑问地知道主是真真实实的在引领着我。1932年他来到中国，33年的时候，他在安徽省的安庆市就学习汉语，随后就被派往东南部的宣城进行宣教。那1934年，他和妻子就一起被抓捕，就在中国短短服侍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两人就双双殉道。当时他们的女儿在襁褓中才3个多月。他们可能没有建成自己在本地的教会，没有享受为人父母这样的喜悦，但他们用生命见证了无论生死背起十字架，愿基督得荣耀。 当他们殉道的信息传回美国之后，他们没有被教会或者是当时的公众认为是失败，而是他见证真实激励了更多的灵魂被点燃。北美接近有900多位的年轻人重新献身到宣教当中，他们一个接一个的来到中国的内地，在这片血腥的土壤上去结出了更多属灵的果实。在我们当中，我们也有不少的弟兄姊妹，他们会遵照着主的使命啊，利用自己的时间在街头和公园传福音，在工作和学习中给你身边的人带去这份好消息。或许你走了一天没有任何一个人听你啊，你传了很多人，没有一个人跟你来教会，没有一个人信，甚至最后你还被人羞辱啊，背后悄悄的被人说坏话排挤，甚至是在公园里被举报带去派出所询问。如果用人的角度似乎是失败的，但是弟兄姊妹，你们对主这份使命的忠心，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也看你是荣耀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不要觉得我们耶稣还我们的主还挂在十字架上，在他复活之前他就没有荣耀。不要认为很多宣教士传福音的工作还没有肉眼看见的果效就是失败的。我们的主在地上最荣耀的时候就是在这十字架上。我们在生活中你会被人误解，被冷落，被轻看，甚至遭受各样的羞辱，没有人能理解你，但是不要着急的你用自己的方式证明你自己，让我们愿意常常的来到哥哥他去仰望那十字架上的耶稣，因为他知道你为交付给你的这个使命和呼召所经历的这身体和心灵上的痛苦，他也深深经历过比你更加羞辱的时刻。在这神子的十字架荣耀下，我们只需要坚定你自己蒙召的使命和上帝对你的托付，认识到我们被主拣选的宝贵，就能与他一起去分享他的那份荣耀，也能够一起去感受到他带给我们的安慰。然而十字架的故事不会只停留在羞辱和痛苦里，当神子的身份在最深的羞辱里开始彰显的时候，神的计划也在暗中推进，他即将用自己的生命为我们成就救恩，开启一条全新的救恩之路。今天分享的第二部分就是舍命成就，十字架开启救恩之通道。经文45节说，从五镇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我们这不是一场日全食啊，因为没有日全食能持续3个小时。我们看到这场黑暗是神愤怒的审判，也是救恩即将临到的前奏。那如同阿摩斯书8章9节啊，8章9节说，主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使地在白昼黑暗。遍地持续3个小时的黑暗如果大家看过出埃及记，我们知道十灾当中有一灾叫做黑暗之灾。那一次埃及遍地不是乌黑了3个小时，是乌黑了3天。那大家记得黑暗之灾是第几灾吗？第9灾啊，第九灾。那好，那我们再思考第九灾过后发生了什么。黑暗之灾之后下一步就是要击杀长子，但是这一次我们知道神要击打的不再是埃及的长子，而是他自己的独生子。于是耶稣大声呼叫，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达尼，意思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们看到在那一刻他喊的不再是父啊，而是我的神，因为在十字架上他也被当作了众人的身份 罪人的身份，我们全人类的罪恶此刻全部都倾倒在他的身上，他是要替我们去进到那死荫的幽谷，经历本当是属于我们应当承受的咒诅和弃绝。耶稣在十架上的喊声，马太是用亚兰语的音译把原话记载下来，既是真实的痛苦，也是信心的祷告。我们看到即使在最深的黑暗之中，主耶稣仍然祷告寻求我的神。接着经文说到，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就在那一刻，马太又在这里用了一个词叫忽然，他非常着急的让我们立刻看到接下来的一连串神迹，就是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崩裂，坟墓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弟兄姊妹，这不是一个童话或者是传说，这是一个写实的报道，纪实报道。马太希望立刻让我们看到耶稣的死不是终结，而是一个序曲，是将要复活的一篇序曲。那首先幔子的裂开，并且是从上到下的撕裂，说明这不是人所为的，乃是神亲自打开。神和人的关系因着亚当夏娃吃下那善恶树的果子的那一刻宣告破裂，而在耶稣死亡的那一刻被完全的修复。从此我们不必再靠宗教行仪式，我们不用靠献祭的礼仪来赎罪，因为真正的大祭司，真正的赎罪祭已经一次献上为我们众人了。接下来的场景是其他三卷福音书没有提到的，可以说是马太的独家报道，就是地震、磐石崩裂、坟墓开了，以及圣徒身体的复活和显现。可见不单是整个人类，乃是宇宙在对耶稣基督的死亡产生一个动荡，产生一种回响。天地的造物主被钉死了，受造界不得不为之震撼，连死亡也被他攻破，坟墓已经关不住那些睡了的圣徒。马太特地的补上了一句，等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才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这里不是要交代一个时间的顺序，而是要告诉我们，当耶稣断气的那一刻，复活的力量就已经启动了，死亡的统治从这一刻开始就要分崩瓦解了。我们知道保罗后来也这样说过，在哥林多前书的15:20说，但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复活的生命啊，不是说等到我们到了新天新地啊，我们才会有的，而是此刻就在你信了之人的心里运行当中。在我们信的那一刻，我们新的生命就已经萌芽。每一次当你从人生的低谷中起来，每一次你在祷告中，在敬拜中被感动和更新的时候，都是主复活的大能在你生命中动工。而我们看见这些复活的圣徒最后是进入了圣城啊，这里也有一个很深的含义。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多次拒绝先知钉死了耶稣的地方，但复活的见证却偏偏要进入那里。这也告诉我们，其实救恩和福音不是躲起来的一个私事，而是要走进人群，进入这座冷漠与不幸的城市里。今天呢，我们也一样，当我们领受圣餐，我们纪念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时候，我们新的生命也要进入到我们自己的那种圣城，或许是你的家庭、职场、你的朋友圈，进入这座拒绝真理和的社群和城市，让世人可以在我们的身上去看见这位复活主真实的生命。因为十字架的这份荣耀已经照亮并且开启了这份救恩的道路。 当这个幔子裂开，大地震动，坟墓打开的时刻，这一系列的可以说是神迹群像，不单单只是自然界这种受到了震撼，其实更加震撼到的也是人的心灵。既然神的作为已经显明，人该如何回应呢？我们看到当时在那个场景之下，现场有一些人没有离开，他们站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下面亲眼看见了这一切的发生。今天的第三部分，我们就一同来看震撼人心的十字架，也成为了门徒任性的一个分水岭。震撼人心，十字架显出门徒之忠心。第54节经文说，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了地震，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在害怕在这里是包含着一种敬畏的意思，他极其敬畏地说，这位耶稣真的毫无疑问就是神的儿子。大家想想看啊，这是一位罗马的军官哦，他不是犹太人，他完全不懂圣殿，也不懂不读律法，他不相信耶和华神，但是他经历了耶稣的死，他亲眼看见了这一切，他看到了天地的震动后，竟然口里认出了耶稣的身份。这位百夫长或许经历过无数次的酷刑，他见过了太多犯人在十字架上的哀嚎咒诅甚至挣扎，但这一次眼前的这位犹太人的王，他竟然没有咒诅士兵，他没有喊冤，甚至在急痛之中他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相信当百夫长若在当时的场景听到耶稣的这句祷告，看到了这些现象的时候，他听见的是一个正在被杀的人在原谅杀他的人，或许在那一刻他的心就被此震撼了，因为他从来没有遇见一个人能够这样去爱他的仇敌，他从来没有看见过任何一个人包括囚犯在临死前如此坚定的信靠他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当耶稣求父赦免他们的时候，包括赦免我们的时候，大家不妨想一想，他的这个祈求站在耶稣的角度是在求什么？我们的天父有没有应允他的祈求？父又要如何去应允他呢？耶稣求父赦免他们，而父唯一能赦免他们的前提，就是要让自己的儿子必须先死。天父的确应允了人子的祈求，父神只有心痛的让他的爱子耶稣去死，才能成全耶稣的这个代求。换一句话说，就是耶稣为他们求赦免，就是在求自己的死，因为只有当他死的那一刻，赦免的大门才能打开。这位监督死刑的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在这舍己的十架之下得到了光照和震撼，他看见了这位神子的爱已经跨越了人类的罪恶和民族间的隔阂。他或许内心害怕有敬畏，但是他此刻宣认，这真是神的儿子。这是第一个在十架下公开宣信的外邦人。从这一刻起，十字架的荣耀，神的国度就已经超越了以色列的疆界，进入了万民的心。接下来马太在这里笔锋一转，刚刚是身居高位的罗马军官，下面出场的是一群身份卑微平凡却忠心的妇女们。55到56节有好些妇女在那里，她们是从加利利来跟随耶稣服侍他的，内中有摩大拉的玛利亚、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的母亲。摩大拉的玛利亚就是耶稣赶出的七个污鬼的玛利亚， 雅各和约瑟的母亲玛利亚可能是耶稣母亲的一个亲属，也有人说她是耶稣的母亲。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名叫撒罗米，是雅各和约翰的母亲，就是他曾为两个儿子求坐在耶稣左右的那一位。那这几位妇女因为十字架的酷刑，刚刚我们说过，她只能远远的观看，因为她们没有力量去拯救耶稣。但耶稣曾经对他们的医治，为他们的赶鬼，给他们的爱，使得他们在此刻依然对主不离不弃。我们知道，当融入圣城的时候，那些喊着何撒那的群众此刻都散去了。那个号称永不跌倒的彼得已经三次不认主了，但是这次这些忠心的妇女们却留了下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有时候真正的信心不是要做出惊天动地的事，而是在你可能看不见希望，似乎绝望的时候，你仍然选择对这份信仰不离不弃。当我们在光明和顺境中信靠耶稣，我们也很难看到自己真实的光景，但是在黑暗中能够持守和等候的，才能查验我们内心真实的对主的信靠。这群妇女没有改变局面，但他们却用陪伴见证了自己对主的忠心。接下来到了57到60节，马太写到了一个令人出人意料的人物。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里马太来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这是整卷福音书中第一次提到他的名字，可见约瑟啊，并不是那种众人皆知的门徒，他在这里仿佛是一个隐藏的门徒。他有显赫的地位，他有财富，啊，在背景当中介绍的时候，我们还会提到他是犹太公会的一员，在别的福音书当中提到，他类似于今天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人大代表。那在耶稣被定罪时，他可能不在当时的大祭司的院里，他可能沉默了。但是今天晚上，当众人四散，自己跟随的主已经死亡的绝望时刻，约瑟竟然站出来了。经文说他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弟兄姊妹，这绝对不是一件经文这么简单一写的这种小事，这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一方面我们要知道，罗马人是不允许被处死的囚犯被安葬，更何况他是叛国的罪名，他是被定死的犹太人的王。那大家想想看，谁敢去求尸体？谁敢去认同一个已经失败的弥赛亚？另一方面我们知道他是身为犹太宗教领袖他是公会议员的身份。约瑟，大家想，他去求身体之前，他也没有想清楚他这个行动带来的结果对他自己的影响。在犹太的社群里面和公会里面，他一定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他会树立很多很多的敌对的者，他也会在他们的社群里面被排挤、被唾弃被他们踢出群聊、拉黑朋友圈。但是即便这样，约瑟的心也因着见证了耶稣的死而深深震撼了。他没有公开的跟随主三年，他没有像十二门徒那样听过登山的宝训，他没有口口声声说我必不离弃你，但是所有的门徒逃散的时候，他却站出来了，与尼哥底母一起默默的成为了那个愿意承担风险的人。他拿出自己的坟墓，或许那个是为他自己所预备的安息之所，他把这个坟墓献给了主。我们可以想象，在这个夜色当中，约瑟自己抱着耶稣冰冷的尸体，轻轻地为他裹上干净的洗麻布。或许他已经泪流满面，双手颤抖，因为他已然抛弃了他自己在这世上尊贵的身份， 放弃了他自己显赫的宗教甚至政治的生涯，不顾危险，只想把他所珍爱的主安放好。因为他知道十字架的荣耀已经大过了他所拥有的这一切，无论世上的工作、地位、身份和他的尊荣，都拦阻不了此刻他对主的这份忠心，以及他决定要被主使用的决心。这就应验了以赛亚书53:9所说的，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弟兄姊妹，耶稣的死让一个隐藏的门徒显露了出来，十字架显出了他心中那份真实的忠信，约瑟的安葬也为了我们神，也成为了神救赎计划里重要的一环，为3天后主的复活埋下了伏笔。亲爱的弟兄姊妹，刚刚发生的这一切就是当时在2000年前哥哥他下的故事。这2000年前的记忆，那一刻的被震撼的不只是那位百夫长、妇女、隐藏的约瑟。今天神也在看，当他的救恩成就了，恩典已经显明的时候，我们当怎样回应他。那今天呢，我们不会再去亲临现场经历那样的地震、幔子裂开、坟墓打开，但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世界带给我们很多负面的一种震动。这几年我们知道经济的下滑，很多公司都有裁员的压力，我们的很多孩子在教育上也不断的内卷，因为升学的压力，我们家里的老人不断的老去衰老，很无奈，这让我们很多人对未来很迷茫、很焦虑。在这样的时刻下，你有没有曾经想过说，我们信主了啊，为什么还会这样？在教会当中，我们知道啊，在我自己的小组当中，我也听过，我们很多姐妹在自己的原生家庭中会经历过重男轻女，从小就被父母忽视，甚至有的人啊，受过很大的伤害，他们还会过继，被送到别的地方去过继给别人。很多人因为很多原因遭受到学生时期、工作时期的羞辱，这些伤痛跟随耶稣能不能得医治？亲爱的弟兄姊妹，能不能得到释放？我去年听到过一位姐妹的分享，她从小就生活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当中，那环境就造就了她常常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成绩来向家人去证明自己的价值。那他长大后现在在一个很不错的单位工作，但是同样面临经济压力的形势后啊，公司也要面临减员，所以他需要获得很多的业绩来保住这样的一种岗位、工作岗位。那正巧有一天，一位之前接触过他的一个北京的客户，对方指定他在下周一下午到北京洽谈业务的合作。那个主日他仍然啊跟大家一样来到教会聚会，那其实坐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想象他的心肯定要预备着，思想着准备明天的出访、出差和拜访，他也为此不断的祷告。那礼拜结束后，他匆匆的赶回家啊，准备方案、做 PPT、 思考谈判的策略，他很晚很晚才休息。周一一大早啊，他就要丢下他的孩子、丢下他的家人，坐上京沪高铁啊，京沪高铁最早的那个班次被网友戏称为牛马专列啊，坐着这个专列花了4小时到达北京，又打车1.5小时到了客户公司。当他坐在会议室的门外等候的时候，透过那个玻璃墙，他看到了他的竞争对手另外一家的单位的销售员正在与这位客户交谈。他在透明的会议室外就等了1.5小时，直到他们的那个北京的客户走出来跟他握手说，哎，谢谢你今天可以赶过来，我们刚刚已经决定我们将跟这位供应商进行合作。 杰佩那时十分的失望，他不禁恳求道说，哎，我们也精心准备了一套方案，那你不妨可以听一听，对吧？你可以多一个选择，毕竟我跑过来一趟也是花了很多时间预备的。那客户握着他手说，哎，我们俩也是朋友一场，其实我请你来也是想让他在里面可以看见你，好让我们可以对他们压压价格。这一刻大家可以想象他的心是怎样被刺透的。他只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几天的准备，几百公里的奔波，养家糊口的期望，竟然在这个社会上全部成为了他人谈判桌上的筹码。他内心感到了三重的痛苦，被客户利用，被人羞辱，被拒绝。弟兄姊妹，虽然不是因为信仰的缘故，但这种心痛和心情和痛苦不也是我们主在十字架上的一片缩影吗？主在十字架上他是被各类人利用，犹太领袖要用杀他来保住自己的地位，比拉多需要利用除掉耶稣来维持稳定，主在十字架也是被世人拒绝，并且是被他自己本族人拒绝，被自己的人所羞辱，但是他却坚定地选择完成父的使命，选择了爱，也选择了饶恕。这些跟随耶稣的妇女也是在这样的羞辱的场景中选择了不逃避，不切割，不划清界限，勇敢地说，这是我的主。那位姐妹后来分享她的感受，她说，在回来的高铁上，我怀着愤愤不平的心打开圣经，希望可以借着神的话平复一下受伤的心灵。那天的读经打卡恰好是马太福音的第27章，借着这段经文揭露，姐妹一路的祷告说，主啊，我似乎懂得了一点，你被人羞辱和弃绝的痛原来就是这样的感觉，我稍微明白了一点遍地黑暗进入死荫幽谷的感受，但今天我的遭遇和痛苦跟格格他山上的你所经历的怎能相比？今天的你或许也在经历类似的焦虑，你经历过家庭关系的紧张，你也经历过因为信仰在你工作岗位社群当中被人排挤，被人约谈，甚至被警告的经历。2年前，我也和单位的许多同事一同经历了裁员和失业，那种被公司忽然抛弃的这种无力感直到今天在我们的离职的微信群里面还有人在为此愤愤不平。但是感谢主的恩典让我明白他的十字架不只是要让我的罪得到赦免，十字架也把我心里那些更隐秘受到的伤害、被羞辱等等更缠人的这些东西将一并对付掉。我不需要通过说我一定要到外地找一个更好的工作来证明我还行，我不需要内卷在这个社会所自嘲的牛马队伍中用收入稳定来证明我的能力。我们知道自己是神儿女的身份，我们就懂得节制，不愿意成为这金钱和世界的奴隶。因为我们能够坦然地来到天父的面前，不是父降低了他的圣洁标准，而是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承担，为我们补足了这一切。十字架的荣耀不仅除掉了罪的刑罚，也使我们过往的失败、被人轻看、被羞辱带来的伤害，失去了对你人生的控告权。主不仅宣告了我们无罪了，更用这荣耀的十字架医治我们在这世上被伤、被击碎了的心，让我们在他里面重新被接纳，重新恢复神儿女的身份。 亲爱的弟兄姊妹，十字架的震撼总会把人做出分别，有的人会继续讥诮，有的人却在敬畏你认出了他，有人会陪伴着主不离不弃，有人会舍弃世上的身份地位，即便付上巨大的代价也要站出来服侍主。今天也是如此，当这个世界整体都轻看我们，把十字架当作苦难，当作羞耻，当作禁忌和死亡的代表的时候，愿我们可以把基督的十字架看为荣耀，在我们各自的合场，在我们身处的圣城当中向世人宣告说，看哪，这乃是荣耀的十字架。感谢主，让我们一起站立，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这份信息。十字架是我的荣耀， 至于我自己，我绝不夸耀别的，只夸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对我来说，世上的一切都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对这世界来说，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
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重罪都洗净洁，唯有耶稣宝血。
十字架是我的荣耀，我向黑暗世界来宣告，十字架是我的荣耀，我蒙救赎恩典的记号。
让我们依旧低头闭目献上祷告。天父，当我们仰望十字架，我们看